平安，感谢主，我们来到了无花果之声妥拉十岁的第32周，在山上，在山上。本周的经文进度是利未记25章1到26章2节，先知书的耶利米书32章16到27节，以及新约路加福音4章16到21节。5月22号第二逾越节，在这个地方无花果学校也有一个新的跨越，就是我们推出了水域之灵的系列课程。这一次我们也是以初阶的方式，当你报名之后你就可以终身观看。特别对我们很陌生的利维坦的灵，我们在这里有教导，也有一些的祷告，也请继续为我祷告。我希望能够一系列的把一些关于水灵的部分继续的抛上网站。事实上在这个逾越节，我发现呢，很多人都有一个新的跨越。所以我们这一次的先知性信息是讲到，经过40年的漂泊之后，人们在三天之内就跨入了应许之地，你的进步和发展也将会有一个神圣的加速。神走在我们的前面，神是我们的捍卫者，是我们的盾牌，我们的保护者，也是我们的复仇者。我们将拥有所需要的一切。神会把我们在缺少的一切，在下一个季节都会有新的供应。当我们走在主的面前奉献我们的心的时候，他会把我们带到正确之处，与正确的人在一起做正确的事。神正在提拔那些隐秘处寻求神的人，他正在提拔那些更在乎他的同在而挥他们平台的人，那些走过旷野的人，那些隐藏的人，他们将得到奖赏，继承应许。神正在恢复我们的喜乐，正在重新的呼召我们，正在补充我们的热情。神正在重新的安置我们，为我们预备新的衣裳。神正在重新的调整我们，神正在重建我们。因此我们会有新的角色，我们蒙召受膏被任命，就是为了这样的时刻。因此我们将不得不涉足那些超出我们舒适圈的职位角色和关系，我们将会被要求开拓新的领域，扩大现有的界限。我们会遇到似乎远远超出我们的教育经验和能力的机会，我们会发现自己身处一些我们觉得没有资格进入的房间，我们也会发现被邀请在我们认为自己知之甚少的场合发言。环顾四周，我们甚至可能会觉得自卑和不足。这就是为什么神对约书亚说要刚强壮胆，而这句话也是对我们说的，我们需要力量和勇气。弟兄姊妹加油。但我想呢，我们现在已经倒数要进入属算俄美尔的后两周哈。那么我们在过往的这个时间不断不断的数算，我相信神国也在我们的里面不断不断的成熟。那么直到第七周的隔天，就是五旬节六月十一我们能够把自己献上，好像做了两个面包献为摇祭在耶和华的面前。那在这个地方我也做一个见证，我们有一位姐妹，她在去年属算俄美尔期间就是用土地罪孽祷告手册祷告，没有想到她七七四十九属算的最后一周，神提醒他要看他手上的存款。那他看完了之后，他做了一个祷告，他很渴望买一间房子。结果在他没有预料的情况之下，他在五旬节签约买到一个房子哈。那我在这个地方特别奉主的名祝福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你可以开始用土地罪孽祷告手册来祷告，或许 你会有不料的祝福，就是得地为业的祝福。因为在去年很多人使用土地罪孽祷告手册，的确经历了神在产业上面的祝福。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第二逾越节呢，实际上我们知道逾越就是跨越，亚伯拉罕是第一个跨过这个大河的人，所以叫做希伯来人，他脱离了偶像。摩西时代他们脱离了奴役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形成了一个新的国家。然后我们看到约书亚就带领百姓进入应许之地，那耶稣当然带领我们出始入生。所以跨越其实是一个不断的分别，不断的死与复活，不断的降服，这是一个内心世界与世界制度的一种分别。在我们不断的降服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这好像是克西马尼园橄榄的这个压榨，这个是麦子场的打鼓，使得这个种子跟种皮呢可以分开，它同时也很像是一粒麦子埋在土里，以至于它可以成长百倍，结果累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逾越的时代，这就是我们克服己心的时刻。所以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你正经历到一些挑战，特别有一些人在疫情当中好像你的生活都搞乱了，但是我相信就在这样的一个煎熬里，你里面的基督要彰显出那使你复活的大能。 Amen。 那么本周的妥拉有几个重点，他谈到了安息年、禧年、土地的赎回，这个住宅的赎回，包括我们身份的赎回，我想这是几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当我们看到这个利未记二十五章一到二节，耶和华在西乃山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那地的时候，地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那我们看到本周主题是在山上，或者是说在西乃山上。那么它原文的意思是在山上。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摩西有提到安息年和禧年，但是却特别说在西乃山对摩西说，这表明安息年与禧年的诫命与西乃山之间它其实是有特殊的关联。那么以色列人是何时上行来到西乃山领受妥拉呢？其实就是五旬节，也就是七七四十九，也就是七个安息日，共四十九天，进入七七节，也就是五旬节。所以神以此为缩影，要讲述一个更大的节期，就是七个安息年，共四十九年，然后进入禧年。所以在这两个模型当中，就是七七四十九，就是属上俄梅尔七周。好像轮中套轮，嵌套在一起。然后呢，神用这个来比喻七七四十九年进入禧年的神国度的时间节期，这是非常有意思。那么我们看到本周的妥拉讲到，在西乃山，上帝对摩西传达了安息年的法则，也就是每隔七年，这一片土地上的所有的工作都应当停止，它的出产将免费给所有的人，包括人和牲畜。所以你会看见上帝顾念人类，他也顾念了长在其中的一切的动物。那么七个安息周期之后是第五十年，也就是禧年。在这一年呢，土地上的工作停止，所有的契约仆人都被释放，圣地中所有已经出售的祖传财产都要归还给原来的所有者。所以本周妥拉被哈尔呢 它还包括了管理土地销售的一些附加的法律，以及禁止欺诈和高利贷的规定啊。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神啊是公平公义啊，而且蛮有怜悯的神，他让人有归零重新开始的机会。所以我们就会发现，你会发现所有的节期也好，安息年也好，喜年也好，其实它的 DNA 其实就是安息日。所以你可以认为安息日它就是一个种子，然后你会发现它就是一个七天的循环。那么到了节期的时候，这是一个年的循环，但是你会发现七七四十九周啊，就进入了这一个五旬节，第七个月我们就进入了这一个吹角节。所以你会发现啊，不管是月朔也好，不管是节气也好，你会发现它是围绕一个七的循环的概念。而我们看到安息年它就是七年的循环，喜年从个人来讲，你一生可能会遇到一次或者是两次的喜年，它是七七四十九年外加的一年。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它好像就是一颗这个安息日的种子埋进土里，然后透过节期安息年喜年慢慢的栽种浇灌，以至于有一天如果我们把它运用在全地全人类，它就是我们渴望最终的千禧年啊，这是神最终他要与我们啊一同掌权，他要在全地作王，而且我们奉主名宣告，这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 Amen。 2014年最令人惊讶的一本畅销书是法国的经济学者汤马斯皮克提他写的21世纪的资本论，这是一个大部头的书，长达700页的经济理论的一本书，但而不是一个通常的文学书，但是它竟然得到了这个畅销书哈。那么本书大部分的吸引力在于它记录了一个正在重塑世界各地社会的现象的方式，在当前的全球经济中，不平等现象正在迅速的增长。在美国从1979年到2013年，收入最高的 1% 的人收入增长了 240%， 而最低的1/5收入的人呢，他仅增长了 10%， 所以你就可以想到那个差距。那么更引人注目的是来自于住房、股票和债券等资产的资本收入的差异，其中最高的 1% 增长了300%，而最低的1/5的下降了60%，所以你就会看到富有跟贫穷的那个差距在拉宽。所以在全球范围内，最富有的85个人，他的总财富等于最贫穷的35亿人口的总和，也是85个人是世界人口一半的财富。所以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平等。所以他认为市场经济往往使我们越来越平等，但是这个越来越平等是因为它比过去更广泛的传播教育知识和技能，但同时它也越来越不平等，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一个成熟的经济体中，资本回报率往往超过收入和产出的增长率，那么那些拥有资本资产的人都比那些完全依赖劳动收入的人更富有更快。所以他认为不平等的加剧可能威胁到民主社会及其所依据的社会正义的价值观。那么以赛亚伯林就指出，并非所有的价值观都可以共存，比如说自由和平等，你可以有一个或者另一个，但你不能同时拥有。为什么呢？因为经济自由越多，平等就越少，越平等自由就越少，这就是冷战时期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一个关键的冲突。
那么我们看到不受约束的经济自由会产生一个不满，因为你贫富差距拉大。所以皮凯蒂的书呢，就是几个警告的信号之一。所以这些都使本周妥拉的社会立法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本，因为妥拉不仅关注经济，而且关注更基本的道德和人类的问题。我们追求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社会秩序最能够体现人的尊严，以及将我们与彼此以及与上帝联系起来的一个微妙的一个纽带。我们看到希伯来信仰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对自由和平等的承诺，他同时承诺了他们之间的张力的关系。比如说创世纪开头的几章描述了神赐给人类个人自由的礼物的后果，因着自由结果人类选择了犯罪。但是呢，我们是群居的动物，所以我们其实也需要集体的自由。因此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他们就将埃及描述为一个剥夺人民自由、奴役人口，并使多数人服从少数人意志的社会。而妥拉一再将他的律法解释为维护自由的方式，并要人记住好这个埃及被剥夺自由的情况。但是在圣经的时代，对平等的追求并没有完全的实现。我在另外一个录制我就提到说，这需要一个渐进的发展。圣经中的以色列有等级制度，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国王，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祭司。但是呢，犹太教当中没有阶级制度，它不等同于柏拉图将社会划分为金银青铜，也不像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生来就有统治和被统治。在妥拉所设想的盟约社区中，我们是上帝的孩子，在他的眼中都是宝贵的，每一个人都为共同利益做出贡献。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个观点，我们就会看到在这个特别早期的初代教会为什么他们后来进入了凡物共用的一个这样的概念，或者是在以色列现在所推展的一些基布兹，他们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理念的延伸。那么本周妥拉的基本见解正是皮克提重申的，即经济不平等有随时间增加的趋势，它的结果可能会导致自由的丧失，人们可能会被债务负担所奴役。在圣经时代，这可能涉及将自己卖身为奴隶，作为保证食物和住所的唯一方式。家庭可能被迫出售他们的土地，他们从摩西时代开始的祖传的遗产，结果将是一个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少数人将成为大地主，而许多人则变得无地和贫困。所以本周妥拉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定期恢复人们的基本自由，每隔七年债务就会被释放，以色列的奴隶会被释放，在七个安息周期之后呢，禧年将是一个时间，就除了少数的例外，就是时间就是祖传的土地可以归还原始的拥有者。所以以至于到2000年的时候你知道吗，发展中的国家就被减免债务，这是一个国际运动，被称为2000年禧年。其实就是这个就是对于禧年原则的一个明确的回应。所以关于妥拉的社会和经济计划有三件事值得注意。首先，他更关注人类的自由，而不是狭隘的关注经济平等。因为你失去土地或被债务困住是对自由的真正的限制。所以犹太人对经济学和道德维度的理解的基础是独立观念。所以正如先知弥迦所说，在四章四节他说，人人都要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所以等于就是我们在教堂里祈祷是不受惊吓的。然后呢，我们不要让我们依赖他人的礼物或贷款，这样我们就不会遭受羞辱。 所以失去独立性并被迫依赖他人的善意，其实是一种极大的侮辱。因此本周妥拉的规定不是针对平等，而是针对恢复人们作为自由和独立个体的谋生能力。那么接下来呢，他将整个系统从人类的立法者手中夺走，因为它基于关乎资本和劳动力的两个基本概念，就是第一个，土地是属于神的，地不可以有卖，因为地是我的。好，那么这个是这个利未记的25章23节。那么其次呢，对于人也是适用，他说因为他们就是以色列人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领出来的，他们不能卖为奴隶。那么这意味着个人和经济自由是不能被牺牲，他们是不可以被剥夺，这是上帝赋予的权利。这就是约翰甘乃迪在1961年他总统就职典礼中提到，我们的祖先为之奋斗的革命信念，就是它背后的原因在于相信人的权利不是来自于国家的慷慨，而是来自于神。那么第三呢，就是他告诉我们，经济学是一门以道德为基础的学科。对妥拉而言，重要的不仅仅只是技术指导，例如增长率啊，或者是财富的绝对标准啊，而是关系的质量和结构，人们的独立性和尊严感。制度呢，允许人们从不幸中恢复过来的方式，以及它在大程度上允许一个社会的成员生活在诗篇128篇的二节，他说你们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的这样的一个光景。 Amen。 所以呢，我想我们在有限的篇幅里面，我们其实不太能够很大的展开，但是呢，我想我们各位，不管你是活在一个怎么样一个体制的国家， 我相信你都很有感觉到这一个贫富的悬殊跟现在经济上的震荡。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我要奉主的名祝福我们当中的某一些弟兄姊妹，特别神呼召你做一个财富战争的弟兄姊妹，你真的靠主的恩典，你可以建构禧年的经济系统。而我要祝福大多数的人，我们可以活在禧年的恩典当中。你的债务被免除，你的土地和产业要赎回，你真实的能够活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中，享受宗教的自由、财务的自由、关系的自由、心灵的自由。但愿神彻底的帮助我们在灵魂体脱离一切奴役的光景。路加福音4章18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但愿今天这经应验在你的生命当中，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Amen。